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事实上，这个世代的教会容易效法这个世界，变得跟世人一样，对罪抱着轻忽的态度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今天的社会能够接受一些我们上一代根本不能容忍的事。以前暴力和不道德的事情会引起公众的愤怒，但是今天好像不会的。我们面对许多的犯罪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，以至于我们视而不见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信徒是神的选民，我们要忠心于神的标准。我们当然要与周围的人交往，但对于那些违反敬虔原则的事情，我们是不能受他影响的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块来看罗马书第六章。我要分享关于我们对罪的不谨慎的态度。罗马书第六章一共有23节的经文，当中有17次提到罪这个字。我们就要用这段经文来探讨关于罪的问题。我会提到3点，让弟兄姐妹可以个别的和认真的思考罪的问题。罪是人地位的失落，罪就是不义，是对公义圣洁的神的反叛，是达不到神所定的目的。罪是一切不顺从神的行为，罪是自由的误用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第六章1到7节。罗马书第六章1节到7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这是罗马书第六章1到7节的经文。接着我们再看约翰一书2章1节。约翰一书2章1节经文记载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使徒约翰讲到关于罪，以及罪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发动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等等。约翰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约翰说，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叫我们不在罪中放纵，不在罪中有份。约翰他接着又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 就是一位代替我们、为我们辩护的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或者说做了祭牲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们大部分的人相信以上的真理，但奇怪的是，我们对罪却常常抱着轻忽以及不谨慎的态度。我曾经挑战一些人严肃地面对生命里犯罪的问题，他们竟然回答说，你不是教导我们说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吗？我们既然认了罪不就可以了吗？当然认罪是必须的，我们悔改的时候必须要认罪，因为这是表明我们对罪的态度改变了。很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那一点点的罪对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影响，反正这不是最糟糕的事情。很多人会引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说，反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何必为这一点点的罪而心里感到不安呢？然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边说，我们虽然有一位中保，但约翰写这句话是叫我们不要继续犯罪，不要习惯犯罪，不要在罪中有份。但是万一如果我们犯了罪又怎么办呢？请留意我的语气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万一我们犯了罪又怎么办呢？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介意犯一点点的罪呢？我们常常有这个观念，因此我们会容忍罪，会为所犯的罪找借口，把所犯的罪合理化。事实上这个世代的教会容易效法这个世界，变得跟世人一样，对罪抱着轻忽的态度。所以要常常提醒我们是已经洁净了的人，对罪不能抱着随便的态度。我们对罪不能存着扭曲的观念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得救了，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有的弟兄姐妹抱着反正信了主的人还可能会犯罪啊，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每个人都会犯罪，圣经不是说吗？我们只要承认了罪，认了罪就可以解决了罪，所以你只要认罪就行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神对罪的态度。神虽然预备了赦罪的途径，但是他的心意、他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在叛逆之后还觉得可以轻松悠闲，忽略了犯罪的可怕。如果我们轻忽犯罪的可怕，不把罪当作一回事，就显出我们在灵命上是没有长进的。因为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约翰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保罗又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若是重生得救，是在主里面的，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对罪应当有不一样的态度。好，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六章，在这段经文里边有十七次提到罪，保罗以罪作为主题做这一章的开始。他说罪是跟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本质不相称的，不管是一件明显的大罪，或者是一件隐藏不明显的小罪，甚至是我们出口的一个善意的谎言，罪对我们蒙恩的身份都是不相称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这句话可以仍在罪中，就表示没有因为犯罪而觉得不安。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 一个习惯犯罪的人会为他所犯的罪找借口。有人说了，我曾经犯罪得罪神啊，我经历到神的恩典。如果我要更多经历神的恩典呢，那我就多多的犯罪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魔鬼的想法，因为神的恩典不是让人糟蹋浪费的。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恩典绝对不是廉价的。神的恩典不是服务人的败坏，而是要人悔改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他说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神的恩典是让人敬畏的，不是让人轻看随便的。保罗说了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习惯犯罪，叫恩典显多吗？小罪小恩典，大罪大恩典，少罪少恩典，多罪多恩典。我们能这样想吗？我们绝对不能为所犯的罪找这样的借口，说为了显出神更多的恩典，所以我多多犯罪。这个观念，这个想法是荒谬的，显出我们对罪的态度是扭曲了的。存着这样的心是让圣灵担忧的。罪不分大小，为这个最小的罪，耶稣基督照样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。改教家约翰加尔文说，一个圣徒不是不可能再犯罪的人，而是对小罪存着最大敏锐的心的人。因为知道是为我这样的罪，耶稣基督同样的要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我们不能说杀人才是罪，撒个小谎不算什么，抢劫才是罪，私下把公家的东西带回家里用算不得什么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看法，却不是神的看法。保罗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犯的罪少，需要的赦免的恩典就少了吗？犯的罪更多，需要赦免的恩典就更多吗？所以要经历神的恩典，就要更多的犯罪，这样我才明白什么叫被神赦免了。所以神赐下律法就是让人去犯的，犯了律法才显出神的恩典。这个想法表明我们不明白罪的本质是什么，更表明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。罪就是不义，罪就是对义的亏缺，就是对圣洁公义的神的反叛。我们所犯的罪，无论在我们的眼中是大罪是小罪，都是对神的不顺从。罪是违背了神的律法，罪是远离了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良善。无论我们衡量这个罪是大罪是小罪，是什么类型的罪，都是对神荣耀的亏缺，都是对神心意的违背。保罗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希望你晓得，罪是完全跟我们生命的特质不相符的。但是有很多灵命不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些灵性没有长进的弟兄姐妹，常常引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啊，不要担心，反正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反正每个人都会犯罪。这种对罪的态度是不成熟的，是不谨慎的，是麻木的，是危险的。弟兄姐妹，透过今天对罪的剖析跟探讨，我要你留意的第一点，保罗说，罪跟我们蒙恩的身份是不相符的。第二点我们要留意的是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多次提到罪的某一方面。比如从第六节开始，我们发现他多次提到罪的后果。神要我们留意小的犯罪的后果。请看罗马书六章第六节。保罗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二节，罗马书六章十二节，保罗又说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第十四节，保罗又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，保罗又说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 接着是第二十节，罗马书六章二十节，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最后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呢？保罗他重复又重复地提出犯罪的后果。犯罪的后果是什么？犯罪的后果就是做了罪的奴仆，就是去服侍了罪。神创造我们不是为罪而造的，不是要我们给罪做奴仆，服侍罪。所以不要把肢体献上作为犯罪的工具。如果你认为，哎呀，犯一点点的罪不会伤害任何人的，那么你可以去问一问那些酗酒的人，那些喜欢赌博的人，习惯撒谎的人，你可以问他们，是不是认为犯一点点的罪不会伤害任何人呢？你想他们会怎么回答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点点的罪都是危险的，因为本质是一样的。因为圣经用面酵来形容罪，圣经说罪好像是面酵，面酵出现在圣经里几乎每一次都是负面的意思。主耶稣用面酵比喻法利赛人，他们很有渗透性，很有影响力，会败坏一个团体。一点点的罪，一点点偏差的观念可以奴役我们的心思，只要一点点的罪，只要对公义圣洁的神不顺从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所以神说他恨恶罪，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不要犯罪，不要容忍罪，不要顺从罪。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但如果圣灵已经把你生命中的问题浮现出来，圣灵光照了你的心，让你看见自己问题的所在，圣灵必然会装备我们，叫我们预备好去处理我们生命中的罪。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没有让它进入我们里面之前，我们要先处理。因为遇见试探并不算是犯罪，但如果我们妥协了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进入了这个试探，这就是犯罪了。我们对罪的态度跟这个时代的先进态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软弱的基督徒把犯罪的事情合理化，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是给魔鬼开了大门，是给魔鬼留了地步。怪不得今天很多教会是没有能力的，是失去见证的。有些弟兄姐妹虽然年复一年的在一个教会里聚会听到，但是他离开教会以后，他还是过着习惯犯罪的生活。这个现象可能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礼拜天在教会聚会听讲道，可能什么都没听进去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里头的硬土，种子不能扎根，不能发芽。我们人坐在礼拜堂里，心却不在，我们没有存着敬畏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种，没有温柔的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，结果徒有敬虔的外貌，却失去敬虔的实意，我们的心没有被主的话语所得着。第二，他被自己已经有的观念和想法充塞了他的思想，还是以自我作为中心，不愿意舍己，不愿意背十字架，不愿意尊主为大，不愿意让主居首位，走这条信心的道路。有人认为，反正每个人都是这么做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都有他的失败的地方，我也不例外。要说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也不错了，比我差的还多着呢，我就是这样，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拒绝改变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这是魔鬼撒旦所设的陷阱，让你听不进神的话。当你故意忽略神的话语，让自己的心成为硬土，让神的道种撒在路旁，那飞鸟就来吃尽了。你的心里没有神的道，你就过着一个自以为是的生活，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，犯了罪而不自知，得罪神而没有感觉。因为撒旦已经让你的心灵迟钝，已经用油蒙了你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怎么样把所犯的罪合理化， 怎么样为自己所犯的罪辩解，我们每个人还是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。保罗说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他又说，不可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正在处理生命中怎样的问题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可能认为是很小的罪，它就会像面酵一般，有一天会把你牢牢地抓着，你想逃脱却逃脱不了。是你自己容许这些锁链来捆住你的。保罗说，不要容让罪在你身上作王。要不要容许罪在你身上作王，要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，让私欲怀胎继续进展继续发展，是你的决定。一切合理化的解释都不能使你脱离罪，唯有仰望神，唯有神的恩典才可以断开一切的锁链，使你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。你以为只要把我的罪合理化，找借口，我就可以说服神把罪不当成是罪吗？我们千万不要做愚昧的人，我们不可能改变神公义的判断。你以为神会说，好吧，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，这到底算不算是罪？你以为神会接受你的借口，把罪当作不是罪吗？绝对不会。神说，片刻都不要容让，罪必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为你是在恩典之下的，不要再犯罪了。神的话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罪只会使人被奴役，罪只会使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。撒旦说，哎呀，那些基督徒啊，一点儿都不会享受人生。弟兄姐妹，神从来不会剥夺我们的幸福。每一次当神对我们说不可以、不行的时候，都是因为他爱我们。他从起初看明幕后的事情，他知道一切，为了要保护我们，使我们不受罪的辖制，让我们生命不遭受亏损。我们要用信心走这条天路，要听神的声音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最终呢却引到灭亡。我们要仰望神的供应和带领，我们深信神不会错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说了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罪跟我们的生命本质不相称，而且罪的本质是叫我们受奴役的，是使我们败坏的。所以神不要我们犯罪，要我们依靠属天的能力胜过罪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。现在我要请弟兄姐妹留意第三点，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。经文记载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。你看，罪最终的目标就是死亡。我所指的不仅是肉身的死，我们还要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一生服务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，我们得到罪所给的工价。撒旦对你说，哎呀，不要理会死亡的问题，你别管它，你只要寻求刺激，今天过得快乐，今天享受就好了。可能对我们中间某些人来说呢，感到自己还年轻，似乎面对死亡还很远，而且我们本能觉得死亡是属于别人的事，没有人能预期今天我可能就离开世界了，神可能今天就收回我的生命气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早是晚，死亡终有一天会临到。保罗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里讲到的死有两个层面，第一是肉身的死亡，是犯罪的终局，肉身的灭绝；第二是永远的死亡，就是永远跟神隔绝。另外我们可以思想第三个层面，就是此时此刻我犯罪就破坏了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对罪要采取谨慎的态度， 死亡的本质是具有破坏性的。如果我们不提防罪，我们容忍罪，对罪掉以轻心，对罪麻木，体贴罪，我们就是给魔鬼留的地步。罪的本质是有很大的破坏性的。魔鬼撒旦会对你说，不要理他，你还年轻。将来你长大成人以后呢，你就安定下来，到那个时候你再悔改吧，你再开始过圣洁的生活还来得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罪不会等你满20岁以后才奴役你。从你容许罪在你身上作王的那一天开始，你就被他奴役，被他辖制了。罪会恋慕你，他要辖制你，叫你摆脱不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神向你显明你生命里隐藏着许多的罪，圣灵光照你的心，让你看清楚你今天的处境，你现在就要处理它，不要再拖延，不要再找借口，而要恳求圣灵帮助你。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。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当作义的器具，过顺从圣灵的生活，保守自己在主的爱中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下一次当你再有这个念头说，哎呀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偶尔放纵一下没有关系，你要晓得这是来自地狱可怕的声音。今天你是否不够谨慎呢？你是否继续容忍罪，以为反正自己已经蒙神赦免了，犯一点罪没有关系，无所谓，或者说反正每个人都是软弱的，你不要看别人，你不要跟软弱的人比较，你要思念神的爱，你要谨慎自己对罪的态度。我们绝对不亏欠犯罪的债，我们没有必要服务他，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。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，无论或吃或喝或说话或行事，是存感恩的心做的，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，这是新生命当有的样式。今天的讲题，我们对罪的轻忽态度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所有的罪，无论它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光鲜亮丽，都会成为我们的绊跌，最终也会影响我们。不要被撒旦的试探所蒙骗，神所讲的关于罪的事实，我们都要相信。这就是今天孙大中老师所教导给我们的。神给我们设立了一些规范，是出于他的爱。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是超出这个规范的，我们都要拒绝。按着今天所教导的亮光，让我们记住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